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在天台概述的止观实作啊，今天要谈的是觉察不等于正念，这是属于习道观跟念佛观的范畴，是属于它的范畴。那我们的止观实作，你会发现现在开始要进入到一些蛮理论性的东西，也就回应刚刚我们的梁班长说的，就是何须坐禅。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提呢？你会发现止观实作啊，他真的在讲那个整个姿势啊，就不过就跟你们说了，就四个东四个坐姿嘛。那其他的上到后来都是辅助性的，比方说经行该怎么经行，何谓满掌，何谓三点落地，何谓下颚线，对不对？然后经行怎么样能够眼呢要放松，然后怎么样打坐三分眼。事实上坐姿真的很单纯，这要靠自己。那他说何须打坐啊，这个东西但是一件事，但是你可以回顾我们的止观实作，所有的东西在告诉你，你主要要调的是身体的骨骼与肌肉，还有整个姿势就对了，不一定是要坐在那里，而是呢行所应行，卧所应卧，就是全部的东西行住坐卧都要用标准的一个体态来进行。这个体态就涉及到你全身有没有好一点，所以像我们原来茂雄先生他盘腿有状况，他现在列了那个我们的活上座的那个体操七八九，就上座十个体重坐七八九，是他练了之后他现在腿自然就可以盘。为什么？因为他的本身里面的骨盆的骨壳回去了嘛，打开啦，腿肌也打开啦，他的经络通了，他就容易盘。所以我们都在经典里面看到说何须坐禅，那是因为他所占的比例啊真的很低，不是说只坐在那里就有办法帮我们提品位提高或者那个位阶一路上升，而是在修行的路程里面应该要把放在怎么样快点达到正念。那既然是达到正念，当然就包括收摄身仪啦，所以收摄身仪下三上二，下二上三横五就跑不掉了。所以不是只说只坐禅，而是收摄身仪也是属于正念里面的，这么简单。所以不一定只有坐在那个地方，好像把绳子捆一捆，禅坐带绑一绑，就好像很神奇。好，这不是全部的，重点是怎么样能够收摄。那收摄身仪就包括啊吃啊行啊住啊都有啊，喝水吃饭啊全都算在内啊。所以挑柴遇水无不是禅，何须坐禅，因为一切无不是禅。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延续刚刚他们下课问的问题以及你们前头问的问题，我们在活水禅的习道观念佛观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无限的观照。那无限的观照里面呢有分几个子题，各位如果不清楚的就往前坐，看得见的就坐那，看不见的就往前坐，或者把这边的灯关掉哈。就一个是我们认为观照的话是有里面大家讲故事或是有局限性的，就左下角那一个左下它有贴，我有看到他那个他说啊，你的开发会开发到后来是一般我们说、哎、我的能力就只有这样子嘛，会画地自限啊，然后甚至有的教的打坐方法他会告诉你说、哎、那你在做一件事情，就比方说你现在喝水你就要感受你喝水嘛，人家说那你怎么感受呢，你要听人家讲，他说那你可能喝水就放10%，你还要注意力去感受你喝水就放10%或干嘛的。这个观法不是，你不要皱眉头，这是四大山头其中一大山头，而且在北中南同时都在教，是我后来之后把这提出来，哎呀，提出来跟他们讲啊。 我当时他们在编那个禅坐手册从教法的时候我就提过，但他们觉得他们比较 perfect， 所以我后来就把它写出来，我就这边写出来。所以这一段我大概跟大家提，就是那一件简单的事情，打坐来讲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时时清楚的觉察。那觉察只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晴天一薄绿宁静的宁静收摄而已。那这样的一个收摄是不是代表就等于有正念？很多人说我打坐之后我的听力更好了，我的眼力更好了，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了，哦，这些东西都不等于正念。那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念，这个反而是要学的，因为这才可以让我们的修行的位置提高，品质上升。那我们遇到了很多环境会有顺与逆啊，那我们是不是顺境就开发的好一点，逆境就关起门来不听不看不管它？错了，要听到看到，但是把它消融掉。好，所以这个当中就会谈这些。再一个，怎么样开发注意力？好，然后念佛观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习道观如何帮助你开发？所以这一个是习道观、念佛观的前置作业，要先有这样的概念，你才会知道说你需要开发。那怎么开发？就念佛观、习道观怎么帮你？所以我们要先有概念，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我们再去操作，才不会说，哎，稍微感善的就 happy happy。来，我来念的哈，这个白话我就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我都叫我以前都叫我学生哇儿，男娃娃、女宝宝，我都这样子叫。以前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我这样叫过？我都说男娃娃、女宝宝，然后因为一般写在文字上就以都改男性嘛，所以都写娃，嘿，女字边，但是我都叫男娃娃、女宝宝。好，娃儿，我们的观照能力是没有限制的，观照呢是无边无际的，随着你的修为，你会不断的提升与开发。你现在也许只能看到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教室里面的东西。你的修为之后，你不断的听得更敏锐，甚至你还可以看到教室外面的东西，甚至可以看到须弥山的东西，而且错不会错乱，层次分明，大家理解吗？所以你会改变，不是光只是看到越明显，是到最后连空间都会穿透，还可以看到真的还是有墙，墙还是有墙，然后我还是知道它在墙的后面，但是我看得到，这样子懂了吗？所以他们这些都是会随着这些开发。那以前呢，就是有同学跟我说啊，他听过一种说法，注意力是一个100分，站着的时候啊，学会将注意力分多少百分比给脚，多少百分比给眼睛，然后要去注意这个注意力的分配，请他们去观察，还给他们禅坐功课，叫他们去观察，你当你在走路的时候，你是多少百分比在脚，多少百分比在眼睛。就他们拿到这些作业之后就回来问我，就说这个作业在拟定之前我就跟他们讲这作业是错的，所以接下来不要问我，叫我去做错的作业，越做越错，我还随心你错。那你喝水的时候，你就必须重新分配百分比，你要注意你的百分比怎么转化。他们说这样就可以让你随时关照你的动作，所以他们发了一份作业给他们做。然后呢，我就跟他问他，我说请问你喝水跟站立这两个动作有多少的感官要变动，又有多少的肌肉会不相同？那么当你喝水跟站立这两个动作，你需要留视觉的注意力吗？听觉要不要分配呢？那你要先知道啊，你要重用多少的肌肉，你需要多分配到多少的部分啊，你才有办法分配啊。好啊，再来问你，这两个动作要怎么分配才对？假使我拿水杯，我用了20%，接触到水用10%，喝下去用10%，感受水温用了20%，因为是用喉咙嘛，也许内脏嘛，他喝这么快，我要赶紧分配改变。好，那这样就用了60%啦，那其他的地方剩下40%，会不会浑浑噩噩？叫他，他听不见。他看东西看不清楚，喊了他都不知道，所以挨打我们都还不用走他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分配比例给他。 可能吗？好啊，所以呢，如果他拿水杯只用 20%， 那他应该拿不稳，对不对？他如果喝水觉察用了 20% 的注意力，那请问一下，他的正确度高吗？他可以清楚的感受到水流进去吗？当他把 100% 都放在这个里面了，请问一下，那他的耳朵是不是真的 100% 就关起来了呢？有办法控制吗？所以请问一下，这样的人算是修行人吗？还是整天分配百分比的忙碌人？用心想一想。好，我就再问一下，小时候骑脚踏车的经验记得吗？刚开始的时候，哇，看路忘了刹车，踏板一踏就忘了扶龙头，好像注意力都不够用。可是呢，我们的视觉有没有减少？听觉也没有减少，嗅觉、味觉、触觉都在呀。可是我们事实上都不需要用，好像都不需要用到它嘛，就扶着龙头在踩呀，哈，好像只用身体呀。所以注意力不够用，并不是把一个 百分的注意力切给其他的动作，眼是眼，耳是耳，大家本来就是分开的。所以人在脚踏车上总的就是一个脚踏车的动作，它也保留了耳朵听、鼻子闻、嘴巴说、眼睛看，所有其他的注意力。注意力不够用是衍生来自于方法不熟悉的假象，并非注意力不够用。若是骑脚踏车的动作注意力不够用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学会了一个月之后他可以一手搭伞一手骑？因为他是透过学习时间的累积增加额外的动作，稳稳当当。所以注意力不够用是来自于方法不熟悉的假象，不是真的注意力不见了，或者注意力没有开发出来，注意力不见什么的。所以其实他的动作经过夜市的时候，你看他跟朋友在聊天，可是他嗅觉、味觉、视觉、听觉都很敏锐啊。他骑过去了以后跟朋友在聊天，不好意思打断，待朋友讲完，他跟他说，我刚才经过某一摊，他的炸臭豆腐的东西怎么那么香啊？有没有听过？哦，像这一些呢，所以说用的时候不止一个百分百，应该是要有好几个百分百。所以应该是，有人说那是不是六根就六个百分百？不是，应该是无限个百分百。比方说身体在骑脚踏车，他嘴巴喝了一口珍珠奶茶，珍珠奶茶进去肚子里面在滚滚滚滚滚，嘴巴里面在那里嚼嚼嚼嚼嚼，他有没有感觉？他不是只有感觉骑脚踏车嘛，他随时会因为他所需要的，他在开发出新的感知，而且那个动作又是清清楚楚的、明明确确的。所以不是六个，而是无限个，先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听到看到都要很清楚哈。那凡夫的我们呢，要尽可能的开始学会关照感受周遭的环境，还有自己的这个身体最重要，感受自己。佛菩萨呢，他们可以关照超越时间空间无根无际乃至众生的心念。那好像阿难尚未证果之前呢，曾经误会一位清净比丘，他认为他触犯了威仪，他还没证果之前，阿难就认为人家触犯威仪，还去告状哦。那就是习者啊，有一个菩萨比丘啊，端正无比，就长得非常的挺拔。他出外去乞食的时候，在路上啊，遇到了一个长得非常的端正的妇女，就长相很好的一位妇女，亭亭玉女。那这个妇女呢，看到这一位挺拔的比丘啊，心里就想了一个爱欲的心，希望跟他做夫妻。自己就想啊，此同颇得啊，我跟他做夫妻一定很难啊，但是如果他愿意跟我并排坐在一起的话， 我不跟他做夫妻一定不可能的，因为谁不可能动摇他吧，太难了。但是如果只要愿意他跟我并坐在一起，我就可以发无上意呀、啊，就跟他发无上意，他心里就这样子想着。所以这一位挺拔的比丘啊，他知道这个女的心，他观察到了，他就往前与她共坐。尤其呢变前牵之，这个 女的想说、啊、你竟然跟我共坐，他就自己手就伸过去要牵她的手了，就自己想说我都没有开口你就来了。可是人家是观察他应该要履行诺言发无上心呐、啊，就这女生去牵着这个比丘的时候，比丘就不回答他，默然不答。然后这一位女子呢，她就在靠近她，然后呢这比丘依旧不然默答，不沉默。最后呢当她要再更靠近的时候，这位比丘就跟她说空法，说言本从何来，去至何所，欲言从父母来也，未会之时亦无此言，之后坏时复到何所，以是言之，眼无所有，无且亦然。这位女众啊，当场从爱欲转为解空，得证虚陀环。因为她原来有发这样的心嘛，那当时靠近之后，她没有想通。当她马上为她用沉默再沉默之后为她说法，她当场原来那个心就转化得证虚陀环。所以他因语说有乃更说空，菩萨法当入有而说空，是以不全本意啊。那阿难看到这一位挺拔的比丘跟那位女子共坐的时候，他认为他犯了比丘疑，所以他没有当场去纠正他，他没有去纠正他，他是回去先跟佛说啊，我刚刚像，就是指刚刚像，我刚刚看到比丘跟一个女子共坐，坐着很靠近，那佛当然是预先观察到了，佛就没有说任何话。然后这一位挺拔的比丘啊，他知道阿难去跟佛说了，他是有神，他是有观照力的，他连人家的心他都知道，所以他回来呀、啊，他心里就想了，他回来就跟他心里想说，念我正不枉啊，空诽谤者堕罪啊，他说啊，他认为我啊没有守威仪啊，可是这个阿难他不知道我正果啦，他就变成诽谤我啊，那我跟他是同门的、啊、我当然知道他会堕罪啊，他诽谤我一个正果之人，他会堕入大罪报啊，那我现在想要现神通过去佛那个地方啊，让佛知道，让阿难知道啊，我已经证果了，可是佛不应许我现在这样做啊，他跟佛可以用神沟通，心念沟通，就像那个时候佛从天界下来嘛，莲花社不是抢前面吗，后来佛说你不是第一人嘛，是不是，好，所以他就只好呢，这位挺拔的比丘就直亲近比丘，要直飞呀、啊、到佛所啊。佛就跟阿难说啊，你刚刚看到那一位犯威仪的比丘啊，就是现在在空中会飞的那一个啊。他没有秀神通直接出现，他是飞给他看。那为什么会用飞的呢？是因为佛陀有教导弟子，就算是外道的人，不是佛弟子哦，外道。只要有欲染心一定堕地，就是沉重，所以五欲之人欲界的全部落地上嘛，然后天人都可以飞嘛，然后你如果是修外道定，不一定要佛家的定乃至佛弟子的定，你只要断无断欲，你就可以飞，就可以会飞，就会飞，就会有神主。所以他就佛就跟他说，那你看到犯欲之人能飞吗？能飞佛啊。此比丘啊，就是刚刚跟那个女人共坐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女子心里想啊，这个比丘与我共坐，我会发无上意啊，所以这个比丘呢知道女人意啊，共坐为她说空法，分别眼空以及乃至五情，这个女呢立刻就生了恐畏心，得证虚陀环啊，那她 因为当时他是恐畏心生未生死，所以他得了小圣的。那这一位比丘呢，与相者说有，他就又回复到了菩萨心，所以他这两个人都成就成为菩萨。所以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位菩萨比丘他未成不退，可是观心观照的这个人，他心里未必是能够明白的，就是坐的人跟看的人未必明白。所以阿难还没有成正果之前，他都还会去误会清净比丘。我们应该要知道，要谦下虚心啊，我们不能够拿这个自以为是的标点标准啊去蠢度别人。然后这是一件事，他主要提的是刚才回应前面的话题。这些修行者啊，他们的观照不是光同一个有局限的空间的变成无限，他们甚至可以超越跨越时空的观照能力，乃至于众生的心念。那为什么佛菩萨有而我们没有呢？并非是不可能，而是我们还没有经过开发的雕琢。那这样的一个雕琢的历程并没有很简单，它是像钻石一样，必须要经过千光万光，而我们的成佛的雕琢历程就是菩萨道。所以菩萨道的一个历程里面，你会觉得很辛苦，也跟钻石要成就一样，都是被很锐利的东西在磨。我们说打坐很辛苦哦，在刚才说何须打坐很 happy 哦，跟你说我绝对不会告诉你都不用做，因为都不用做代表骨骼还有问题，哎，还是要调，有一天慢慢慢慢可以做。但是我通常就说不勉强做，不勉强做，因为你可以先从静下来开始嘛，从胡坐开始啊，哎，不要急着做。所以怎么样可以快乐走在菩萨道？第一个要很坚定的欲乐心，就是好要之心，好要佛法的意志，要有能够反观自心的能力。再来是承担自己的行为的担当，比方说 我不能打坐，那我就赶紧去想法子打坐，哎，我就要想法子调整身仪啊，慢慢来啊，然后我知道我不能，这是弱点，我们就去处理。所以我们身心呢，生命有限，如果可以无病无苦岁月啊，我们就好好的学，好好的学。再来一个是简单的事情，清清楚楚的觉答。所以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的把潮汐量给调好，就是习道观怎么样的空气呼吸的进出，那调身的功夫也学了一些的话呢，我们可以开始考虑搭配佛号。这时候呢，我们的觉察功夫会更好，比只有用习道观来得更好，来得用更好。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搭配念佛观，以佛陀的来讲说，我们念佛一生罪灭沙河嘛，所以一个是我们可以收摄身心，一个是我们可以忏除业障，这个绝对有的。好，那这个潮汐量怎么样跟这些搭配起来呢？在禅义里面啊，他有介绍你的潮汐量跟这个呼吸是怎么搭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来这边同学，这看得清楚吗？这个图再大一点，太大，它只能到125。就你开始打坐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这个吸气上去，然后吐气，这个吸跟吐的这个量就是肺活量，我们称之为潮汐量，就像一个海浪起伏称为潮汐量。那这个幅度呢，是指它的波度，平高是指一呼一吸的垂直距离，那呼吸深是指一吸一呼的长度。像这个是不是吸，吸是从底上吸嘛，然后吸吸吸吸到底，所以它这个接这一半嘛，这样 OK 哈。吐这一吸一呼的长度称为呼吸声，高度称为平高。平高我们先有共同的语言，那我们现在来往下看。那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标准肺活量，我们称之为 F， 就是满，称之为 F 就是满。刚开始的情况，一般人的肺活量都没有调整，它应该都会小于标准值，就它本来应该有的肺活量。 它会小于二分之一 F， 因为一吸一吐嘛，所以它小于二分之一 F。 等到它开始调整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呼吸声会加长，它的呼吸声会加长，就是一进一出的时间会慢慢慢慢会比较长，但不是用刻意的，而是包括它日常生活都会加长，因为它会比较沉得住气，它自然就会讲话也比较不会，你不觉得它声音很燥，你会觉得它声音比较和缓。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呼吸声的里面这个潮汐量会达到标准值，会开发。所以有的人他开始修这个搭配我后面教的方法之后，他这个地方会开始里面有东西在钻，然后会有点点轻微的痛，轻微的痛，就他的肌肉在动在练。那有的长期是这样箍勒嘛，这很明显，因为他这个地方要打开，他自己会把它挤开，叫他开，他这个地方会开，所以他们的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肺经都在痛，肺经会有开始有点点痛。好，那这样子过完呢，开始越来越久，时间越来越久，可能经过了两年三年吧，这个也没有那么快，九条现在讲都是一两句话，九条之后它这个呼吸就是我们的潮汐量是不会变，就是人天生下来它一个潮汐量，它潮汐量不会变哦。当它调整到应有的时候它就不会变，但是它的这个频高啊会降低，会越来越降低。那你同样的问你们一个，一个气球然后叫你放的频高，就是放出去的速度要变慢，就是频高嘛，变慢，请问一下把这气球里面的气放掉完，它的时间要变长还变短？变长，所以它的呼吸声就会加长，呼吸声就会加长，然后越来越来越长，就是越来越长，就是波高越来越缓，所以它的一进一出啊，你越来越来就变得很平和，几乎近乎一直线。所以假设是一个平常不打坐的人，他现在遇到一个9999条的人，他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这个鼻息地方，他会摸不到鼻息，因为他本身的鼻息，他自己摸去摸人家的人太散乱了，他没办法感受到那种非常轻微的进出，因为他吐出来的气跟外面的空气并没有达到足以改变它的温度，所以这边不会有任何温度的感觉。他们会说我摸它没有气息，但摸它的身体又是微热，微微的温，比一般人的温度温，但是你摸它又没有气息，这应该都看过吧，高僧传里面很多都有这样的记载嘛。好，所以整合起来这个表格呢就长这样，就是出条的时候会先第一个先改变的就是呼吸声会回复标准值，标准值之后越来越长的时候就是它的省时间会加长，高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所以它的潮汐量肺活量会不变，你肺活量很刻意的气虚会去改变，那叫深呼吸，那个不是我们习道观要讲的方法，那跟习道观是两码事，习道观是你是去开发它，让它以后就是维持到你的天然值，天然的那个值，而且都不会再变了，你还要刻意去吸刻意去吐，那个永远都不对。所以很多人都想说他在观察呼吸道，他都吸吐吸吐，用时间去控制，用身体去控制，那个永远都没办法把潮汐量开发完成，那他做到后来他一样习道观念不起来，那习道观练不起来，他就算数息数得很漂亮，他还是没有用。这样理解了吗 ？OK 了哈。那他怎么搭配呢？诶，这边怎么不见了？他那个操作的那个图在这边前面。就是我们刚开始都给大家一个表格，请你拿回去练习。比方说你用四句符号。然后一秒钟配一个字，然后第五秒把它安排空白不念的话，那你觉得在哪一个气开始吸，然后吸到什么时候会是顶点，什么时候是吐，什么时候开始，你回去自己做， 然后感觉填那个字，然后有人就会填药师如来也可以，有人填地藏菩萨，反正填四个字的也可以，好不好？然后就把它感觉出来。然后有的人呢就会把它填六个字的，像南无阿弥陀佛，好，然后或者是南无药师如来，或者南无琉璃光，琉璃世界都有很多啊，他们就很多他们发明就是六个字的佛号很多嘛，像南无观音菩萨，然后你要点个五个字就是观世音菩萨，好，好不好？就这样把它分配下去，然后感受它，你觉得你哪个字吸会比较顺，哪个字吐比较顺，这个做到后来就会，我们都会知道你对还错，因为它会跟你的整个安排有很大的关系。那这边当然都有标准答案，然后但是你回去要不要看，就是先照你自己的去感受，今天这样子画，明天那样子感受，后天那样感受，你还会发现你每天还不一样，大概要很一两个月后你才会确定哪一个你身体最舒服，它会受你整天的运作状态而有变化。然后所以到后来你所谓的感受就是你会去协调嘛，你当中慢慢去跟它协调，所以不太可能一下就抓到非常对的 OK。 然后感受还要学会敏锐不敏锐，刚开始你会觉得好像抓到，但事实上没抓到那个对的，然后慢慢慢慢明天再试后天再试，这个都要花很长时间。那你一下就看标准答案去操作，那个变成是勉强去套，那叫模仿，不可能把它修正的是对的。所以各位回家静坐的时候，或者念佛，或者坐在椅子上，或者像有时候我是会随时随地在弄嘛，像有时候我们在吃饭聚会，那大家不是就在讲话吗？会讲话，然后讲话你也不能离席啊，就坐下去啊，然后背上轻轻的靠着被子，不要把整个被子推下去，就坐稳，坐整个踏实，坐整个踏实这样。然后你如果挺着坐很奇怪嘛，你如果这样靠着，人家就觉得你在听他们讲话嘛，哈。然后手就放好，看要怎么放，放到要是两个垂在膝盖，还是放这样都可以。然后我就这样子放松啊，然后就不用合眼哦，你就可以直接开始操作了。这样理解吗？就可以直接操作，所以你回头先自己有空家里都可以练。那看电视他们看，你也坐在旁边嘛，你也可以练，这样懂了吗？不用刻意的跟大家好像离群所居啊，不用这样子，因为这摩诃止观就讲了，所谓叫闲居静处呢，你的心闲的那时候就是居静处了。好，所以这个是要给你们搭配的。所以这里也他说，如果你可以把潮汐量调好，回到你的标准值开发完，加上调身，再加上佛号的搭配，你的觉察功夫很快就可以增长得非常迅速，你自然而然不用我教你什么叫觉察，你也不用特意注意，你会很清楚的觉察力跟外境的互动。好，这个呢，很多人都说师父你讲清楚一点，我说你不去调你的潮汐量我也没办法帮你，你不去尝试把它跟佛号搭配我也帮不了你，自己不调身我也帮不了你，所以我只告诉你三个要素，这就是它的捷径。第一个，调你的潮汐量，第二个注意调身，第三个把佛号跟它搭配，就是捷径。不用刻意的在心地观照上面一直下苦功，你自然就可以同时达到调身调息调心的三合一，而且呢对心地的观照功夫直接突飞猛进，这样理解了吗？很多东西啊，在修学佛法它不是你要这样就对着它猛下功夫啊，它要柔和，要众缘成尘。有时候呢你会自然啊看得到听得到太多太多了，然后甚至连自己的起心动念以前没有看到那些微细念头，比方说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懒子，你会发现你没有懒子，后面你懒子了，你没有懒子，他会很清楚，你会关照到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关照到，然后你就觉得说 那我没有懒子的没有懒子，你后面还出现，那到底是我懒子的什么？那我没有懒子的懒子，还是我懒子的没有懒子？然后你还会再多了一个思考，在那个地方，在那里转，然后你又同时可以跟别人对话，然后又看到自己的心理在怎么运作，然后呢，你就会回头来问我说：“师傅，我怎么看到这么多里面的东西在对话？”然后可是我日常生活动机又可以运用的很好，而且还很清晰，人家说的东西我都完全记得起来了，然后可是我又可以看得到我里面多了好几个东西在对话，然后就自己逼得很急，逼得很急。这时候你的疑啊，绝对不输给参话头的大疑，你也很急，你也很疑，自然就会问我说怎么样才能改善，怎么样才能更好。所以你学起来悬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子来的，懂了吗？所以很多东西它是要有一些前置作业，所以 有些人学悬疑他是乐在其中，有的人学疑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他没有逼，没有被自己这些关照逼得急，也没有被这些关照逼得疑，他就不用答案了。那悬疑就像这些东西的答案了。好，那一个月啊不算多，四个月也不多，有时候到半年啊，每天都这样去尝试十分钟五分钟哦，每天哦，我不要求多，但是一定要每天。他应该半年，以我现在带过来的没有人超过他的开始，他的那个习跟佛号就搭配，但潮汐料还没完全开发完，潮汐料完全开发完几乎本上每天不花个四十分钟一个小时做不到，如果要半年内。所以说如果他没那么多时间，那他就分开，时间就会拉长，可能就一年啦。但是没有关系啊，只要肯开始做就有机会完成。 OK， 这时候他就能够观察到内心底的很多，每一个动机都看得到自己的动机哦，然后还会知道这个动机，还会后面还跟人在监督他，看到他是对还是错。就好像那时候你们来上我的课，刚好遇到有次我们课堂尾巴嘛，我说会有好几个在那里看啊，还有所谓的录影师啊、剪接师啊、评审师啊，后面会有好几个东西在后头啊，这样理解了吗？然后呢，那时候因为你很逼得急，我讲经说论啊都是合你的急合你的疑，你就自然受用啊，我也不用逼你。好，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云门绝对不是高调，因为你能够跟他和唱和。好，所以想一想，有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讲说他花了七天去走草皮感受脚踏地的感觉，这里面应该听过，花了14天去听息感受耳朵听水，把耳朵的注意力要学会，又21天去学观照学习注意力的分配。我要告诉你啊，一岁蛙儿都知道脚踏地，两岁蛙儿都知道声音悦耳不悦耳，三岁蛙儿都会说人话，好端端的把这些时间七天十四天二十一天加起来，为什么不去好好的学习道观跟念佛观呢？好，所以学方法要折，要折法，这是诀，这是基本功夫，不要当傻大人把生命耍着玩。一生当中有多少能够自主自觉的岁月呢？能够用来学佛学法的日子少啊，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我们真的可以用，一个月加起来又有多少时间是真的在这上面的？真的很少，我们会被很多俗事绊住了。那居然把所有的俗事排开，21天去听息水声，我真的心疼啊。专程请假，所有的功修都排开，万事放下去听息水，哇，真的傻眼了。如果21天都完全放下去好好的学这个，早就连三个绝对三个要素就做到了，不会一个月，就是潮汐量然后加上本身符号的安排嘛，对不对？他就马上三个要素就全部把它做上去了。好，再来一个，就是那有一些人呢，他在外面学什么觉察什么观照心地啊，那他会混淆，他们都会以为说你看到了就等于正念，你什么事情都觉察到了，包括我内心，我 说我不执着，我说我放下，但是我却很执着，我要我说放下我不执着的这一个东西，就是执所不执啊。然后呢，他们没办法分清楚，他以为他知道他心里的起心动念就是正念了。正念跟觉察是千差万别的，觉察只是唤起基本能力。那可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被覆盖掉，就说：“哎呦，师父，你都不知道，我可以看到我内心很深沉的、细微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不是正念，他一定很挫折，因为这一般都不知道嘛。我还可以看到另外的东西，这也不是正念了。”大家理解了吗？哦，这觉察到正念，他还有一段要学习的历程。所以不要难过，人生难得啊，我们如果能够不要把碧玺当作金鱼鞋，就是收获了。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觉察到了，我们知道哪些东西该舍，哪些东西该放，这就是收获了。不知道原来的东西不是正念也没有关系啊，至少我们知道我们该追求金鱼鞋啊。学习是唤起基本能力。你们有听过庖丁解牛？听过吗？好，那个庖丁解牛是不是他最大的功夫是什么？他说他运刀啊，出神入化，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个刀切下去有没有遇到筋，他知道该退该缓该转该折，是不是啊？然后呢，所以他清楚的屠杀肢解，感受每一刀划过的感觉，手部的感受，这样的觉察与清醒是正念吗？所以清醒跟觉察是不是正念啊？觉察清醒不是我们的目标，它只是一个历程，它也不是方法的全部。佛陀的教导的基础是法正，庖丁解牛要受下恶业的果报，对屠夫本身是趋向恶道的事，会结下恶的业网，难以化解。所以觉察到正念，凡愚的人要学会转化，转向正确的作为，以及在当中预计呢正确的思维。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那下一次呢再来跟你们谈何谓正确的思维。今天主要是告诉你们，注意力是可以开发的。第二件事情，注意力怎么开发？三个要素，哪三个要素？我看你们都在写笔记，告诉我。来，邵先生，一潮汐量。
调息
三，
好，
对，很好。然后这样子开发觉察了之后呢，因为我们之后我们就要再学会怎么样让它成为是正念。那有很好的觉察，又有正确的思维，我们就可以随时在转向的时候不会转错。这就是有机会了，何须坐禅？好，我们上到这边下课。